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佛陀呢想派遣500位声闻弟子去看望维摩诘居士的病情，他们都不敢去，因为呢，他们认为无论是智慧、辩才和境界，都不是维摩诘居士的对手。今天开始，我们讲菩萨品。第四，菩萨的境界和智慧，当然比声闻弟子要高深许多啊。佛陀知道500弟子不敢去探望维摩诘居士，于是就想派遣在修菩萨乘弟子当中的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慈氏菩萨，还有善德菩萨等人，准备呢派他们去问候维摩诘居士，没想到他们的遭遇啊，都是与舍利弗一样的，都曾经被那个维摩诘居士批评。为什么呢？因为境界不同。维摩诘大居士是古佛在世，他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宣扬大乘高深的境界，一般人的话呢，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呢，在普通的菩萨弟子里面呢，都说不敢胜任。我们现在呢，根据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第四品，把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啊，我选要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通过《维摩诘经》里面的内容，可以了解到维摩诘居士他的大智慧、他的境界。同时，我们通过这个《维摩诘经》，也可以了解到什么是佛法。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弟子，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来修学佛法？所以我觉得这本《维摩诘经》啊，对我们当代佛教徒来讲呢是非常重要，是一本引导我们进入佛教法海的一个最好的一本经典。好，我们现在先讲《弥勒菩萨章》。就讲弥勒菩萨，在菩萨弟子中，佛陀第一个问的就是弥勒菩萨。大家都知道，弥勒菩萨都是未来佛啊，将来弥勒菩萨会作为释迦牟尼佛之后的一位觉者，来接引我们所有一切众生成佛。那么在《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他是这样说的：“一是世尊呐。”就对这个弥勒菩萨说啊，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弥勒菩萨回答佛陀说啊，是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看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有一天，我正在兜率天和兜率天王及其随行的众天人谈论修习菩萨行的不退转诸法的时候。维摩诘居士走来对我说："弥勒啊，世尊曾为你授记，一言你再有一生即可成佛。不知道你是以哪一生来成就佛的意愿呢？你是用过去生呢，现在生呢，还是未来生？如果你以过去生授记，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以 未来生受记，则未来还没有来。如果你现在生，则现在是刹那刹那的生命，瞬间即逝。就如佛曾对一比丘所说，在同一瞬间，你已经过出生、变老、死亡，又再出生。也就是说，前念的我跟后念的我都不一样了。你看，像我们这个身体，从佛法里面来讲，你刹那刹那都在生命，都在变化，都在改变。但是我们凡夫肉眼，我们看不出来。如果经过20年、50年、80年、100年，把你小的照片跟100岁以后的照片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变化。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弟子们说：“说一瞬之间呢、啊，你已经经过了出生、变老、死亡，然后再出生，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如果佛陀对你以无生受记，既然无生，则没有生，也没有灭，才是明佛真正成佛之位啊！即以正位中入佛境界，亦无需受记啊，亦无需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啊。”还何必说弥勒在下一生成佛的预言呢？就是佛说为弥勒菩萨受记，当来下生成佛。那么这个是在讲给我们众生听的。真正的成佛，你是不能去着相，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不能着相。所以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学佛的人呢、啊，我们要破相。你若执着佛法，执着真理，执着生死，执着涅槃，这也是不对的。所以维摩诘居士就说啊，是说弥勒啊，不要以此不退转法去诱导知众天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发菩提心的人，也没有所谓又发菩提心而退转的人。这就是大乘最高的境界。实际上我们常常讲说我在念佛，那么从真正佛法来讲，没有一个人在念佛，没有能念之人，也没有所念诸佛，这才是真正的念佛人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弥勒啊，你应该指导这种天人要舍弃菩提分别之见啊，就是不要再分别菩提觉悟的见解。如果你对这个菩提觉悟有所分别，那你就不是正知正见了、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菩提不是泛生可得，菩提也不是我们的希望分别心可以得到的。我真正得到菩提，是要离开我们的希望的身体，离开我们的希望的分别心，要破妄显真，要明心见性，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菩提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我们要破除对一切佛法的执着，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方便说法，所以我们不要把佛所说的方便之法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佛法，那就错了。就像我常常讲，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如指指月亮，我们应该借用这个指头去找月亮的方向。如果我们一个人的眼睛停留在指头上面的话，那你永远见不到月亮。也就是说，我们在读佛经，我们在听佛法，我们要听出言外之音啊， 佛法的真理，佛法的智慧是超越语言思维显现分别。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通过听维摩诘经，你要有所启发，智慧才能够升起来。不然的话呢，你听过十遍维摩诘经，你都没办法开智慧。所以维摩诘居士怎么说啊？他说：“你明白归空寂密，寂密即是菩提呀。”大家知不知道菩提什么意思呢？菩提可以翻译成为道、觉悟。所以寂密即是菩提，因为密处幻化存在的一切之相之故啊。顺应万象即是菩提，因为顺势回到原点便是空之故啊。所以什么叫菩提啊？菩提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相，就是我们做一个修学佛法人要顺应万象，随缘度化众生。我们常常讲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你在这个地方住也可以修行成佛，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住也可以修行成佛，你见到这样的这个人也可以讲解佛法，你见到另外一种人也可以跟他们讲解佛法，都在道上，都可以成为你成佛的因缘，都是菩提，都能够让你觉悟，知道众生的烦恼即是菩提啊。因以了解众生的心念行为之故啊，无执无取即是菩提。所以无执无取就是我们不能执着，不能分别，这个就是菩提。因为没有可被攀取的缘现之故啊，因为我们没有执着，没有起，没有着，那我们就不会去攀缘，就不会去取舍。我们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个取舍，那么他就有喜欢的不喜欢的，有爱的有恨的，种种的取舍。所以呢，无取舍才是菩提啊，才是觉悟啊，才是道啊。弥勒菩萨说：“世尊啊，就在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啊，有两百位天子得了无生法忍，所以呢，我不能单单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大家有没有从这段文章里面可以学到佛法的什么道理？弥勒菩萨章这边一个小结，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就在这一章主要是要破除功行名位。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为弥勒菩萨受记，他一生不辞，将来他会成佛，但是我们不能去执着他。所以大家记得，虽然佛陀成为弥勒菩萨受记一生不辞，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但不可以着相，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法而如是，这才是真如啊！真如才是根本啊，真如才是第一谛啊，真如才是我们想要证悟到的那种境界啊。真如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如如不动，既没有修行的方法，也不能去执着呢将来修行又种到一个什么样的果位。这都是方便说法，从本体来讲法而如是。这希望大家读大乘经典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维摩诘经这一部经的时候，你要掌握这个要点。你掌握的话呢，你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这个维摩诘经是太了不起了，他所讲的是大乘不可思议的妙法，跟普通的菩萨所讲的是不一样的。维摩诘居士只要是要提醒大家，不能有法执，不能有我执，可能好多人明白了，不能有法执，有的人不明白啊，就是佛所说的四十九年的一切法，我们要把它当成如指指月，我们不要被这个 语言文字像这种概念，这种思维所执着，一执着的话呢，你永远你都没办法证悟到菩提。好，我们现在接下来介绍第二位菩萨，叫观眼童子菩萨。观眼童子章经文里面他是这样说，说一是世尊对观眼童子说啊，说那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吧。观眼就回答佛说啊，是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我正要由毗耶离大城出去的时候，我维摩诘居士这个时候呢正好进城，他说我即向他行礼问道啊。如果不向他行礼问道可能还好，一行礼问道的话，问出问题出来了。哎，这个时候他问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居士啊，你从哪里来啊？这个维摩诘居士怎么回答了？他说我从道场而来啊。他说我就问他道场在哪里啊？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啊。那么道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道场那个道场，我在哪个道场修行。道场是指修行学习的地方，叫道场。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正直的一念心就是修行学习的地方，因为没有虚假之故啊。还有呢，维摩诘居士就讲了，说要有深厚的信心就是道场，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坚固的信心才能够修道，才能够证菩提。所以呢，深厚的信心就是道场。为什么呢？因能增长功德利益之故啊。我们常常讲说信为道养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就是这个道理。维摩诘居士还讲，他说要发无上菩提心就是道场。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就要发广大菩提心。我们常常讲说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菩提啊，有方便菩提，有究竟圆满菩提。究竟圆满菩提就是福德菩提，就是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菩提心，这才是道场。为什么呢？因这是大乘的根基啊，不会错谬落入恶乘之故啊。因为同样是菩提，有的是方便菩提，就是小乘，它也可以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那么叫方便菩提。我们以前在介绍《妙华莲华经》的时候，我好像跟大家也提到，佛为了度化众生，他要化相方便之说吧，他就是叫人家修这个化乘，这个小乘菩提就是化乘。他知道凡夫到佛的果位要很长的时间才完成，所以在中间就有一个化乘，这叫方便菩提。要真正的要成佛，就要发无上菩提心。那么维摩诘居士还讲呢，是要行布施，就是道场，因不期望回报之故啊。就是我们要去行布施，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我们布施不忘报，这个才是真正布施。他说要手持戒律，就是道场。因为可以履行所有承诺之故，既有忍辱的心就是道场。因为对任何众生都能心平气和，心无挂碍之故啊。勤行精进就是道场，因为努力不懈无退步之故。坐禅日定就是道场，因能调整异动的心啊，变得精细柔和之故啊。启发智慧就是道场，因能如实众观诸法实相之故。就是这样，善男子啊，有菩萨如果以这六波罗蜜为行动准则来教化众生，则须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举手投足 都是从修行学习的地方都来的，行住坐卧举手投足都是道场。为什么呢？他也能安住于佛法之中啊。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管他讲话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度化众生，都是在修道。我们从表面来讲说道场只有到寺庙里面有佛像的地方才叫道场，但是从维摩诘居士这个大乘境界来讲呢，道场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只要你有觉性，只要你有智慧，随时随地都是你修行的地方呢。这观严童子说啊，是世尊啊，就在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啊，有500位天人皆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所以呢，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我们学习维摩诘经观严童子这一章的时候啊，要想想看，从这一章我们这个学会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修学佛法，那么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是不是正确的？个人认为呢，我就觉得维摩诘居士认为呢，什么叫道场？道场就在我们心里面呢。只要你有智慧，你有觉性，随时随地你都在修行，你都在弘扬佛法，你都在度化一切众生。道场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现在讲第三位菩萨。第三位菩萨叫持世菩萨。维摩诘经里面呢，这个时候啊，世尊呢就对这个持世菩萨说啊，说那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吧。持世菩萨回答佛说啊，是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我正在家中静修的时候，魔王波旬假装成第四天尊，带着12000名天女，伴随着这个美妙的音乐和歌声来到我的面前。他还向我合掌顶礼之后，便和大众站在一边。当时呢，还以为他是第四天尊，就对他说啊，说乔世家，乔世家是第四天尊的姓啊，他说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啊，你虽然福报这么大可以享受，但也不应该恣意的放纵自己，应该要晓得色声香味触这五欲是无常的道理啊，还是要积极寻求功德善本啊，这才是真正巩固你的生命财产之法。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以为他是第四天尊嘛，他说即使你是一个天王，你福报那么大，那你也不应该你有12000个天女一直跟随在你的左右啊，这个太损福了，你要好好的惜福啊，要修福才对啊，才能够巩固你的生命和财产啊。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是这个魔王波旬假扮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旬就对他说啊，说正义的朋友啊，愿你接受我这12000名天女，让他们为你洒扫啊，来服侍你啊，照顾你啊，来侍奉你左右啊。他说啊，我当时就回答的说啊，说乔世家，不要把不恰当的东西强加于我啊，我是一个追随佛陀坐下修行的人，这对我而言呢是不合适的。他说我的话尚未说完，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一走来对我说了，说他不是第四天尊，他是波旬魔王，天女也是魔王派来扰乱你的。然后呢，维摩诘居士啊对魔王说，这声天女全部给我，我这样的人啊应可以接受的。那么魔王即刻陷入一种尴尬的境界，没有想到这位大菩萨维摩诘居士出现的， 惊惶恐惧，心里面就在想，维摩诘千万不要为难我啊，他就想要隐身而去，可是呢却无法隐蔽他的身体，即使用尽所有的魔法也走不了。这时空中呢传来的声音说啊，说波旬啊，留下天女给维摩诘，你才可以脱身离弃啊。魔王波旬啊，这个时候啊，因为害怕维摩诘即逝啊，只好把天女送给维摩诘。那时候维摩诘就对这么多这个天女说啊，说魔王已经将你们都送给我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应该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维摩诘即逝呢，便根据他们的根性啊，他们的需要啊，为他们说法，启发他们追求成佛的正念。维摩诘即逝说啊，说你们已经有了追求成佛的正念，从今以后啊，可以专心寻求法喜的快乐，不应该再去追求欲望中的快乐。就是快乐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听到佛法真理得到的法喜快乐，另外一种呢是在财色名食睡的欲望当中得到一种快乐。那么维摩诘即逝就告诉天女啊，说这个欲望的快乐是无常的，你想要得到真正快乐是要从法中啊，就从佛法中得到一种喜悦，一种快乐才是究竟圆满。天女就问维摩诘啊，什么是法喜的快乐呢？维摩诘就回答说啊，有求佛道意念的众生应当乐于时常的信奉佛法，要乐于供养大众，要乐于远离色声香味触五欲，要乐于随时护持佛道之心，要乐于帮助众生，还要乐于尊重供养善知识，乐于广行布施，乐于坚持守戒，乐于忍辱自制，乐于殷勤为善积德，乐于专制禅定，乐于改过自身的习气诟病，乐于使人人发菩提心等等，讲了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来。他说这些都是菩萨在法喜里所得的快乐啊。那么这个时候魔王波旬啊就对天女们说啊，来啊，我要你们随我返回宫中去啊。那天女们说啊，说你把我们送给了维摩诘即逝，我们已知在法喜里也可以得到快乐，感到非常的高兴，不愿在贪恋由欲望里得到的快乐。魔王就说啊，说即逝啊，可我放返这身天女给我啊，听说啊能将所有一切布施于人的才称上是菩萨。维摩诘即逝说啊，说那我就把他们还给你吧，不过呢希望你能让他们有机会能得到佛法的快乐。于是呢众天女啊就问着维摩诘即逝啊，说我们在魔宫里面如何修学佛法。维摩诘即逝就说啊，说姊妹们啊，有一种法门叫无尽灯，是你们应当学习的。所谓的无尽灯就是像一盏灯一样，可以点燃百千盏灯，使黑暗成为光明，让光明永不熄灭。同样理由姊妹们啊，那就好比有一位菩萨去开导百千名众生，使他们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从而令到大家求成佛道的意念都不为减少退失。随着说法的时间长了，一切善法就会日夜增长啊，这就叫无尽灯啊。无尽灯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把我们心中的智慧明灯点亮，然后呢我们向其他人开导佛法， 也让他们心中的明灯点亮，一灯点亮十盏明灯，再点亮一百盏明灯，一千盏明灯，一万盏明灯，灯灯相照无尽啊，这叫无尽灯的法门啊。他说你们虽然返回这个魔宫，但仍可凭着这无尽灯的道理，既令无数的天子和天女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你们可用这个方式来报答福恩，又可帮助更多的众生。这时候啊，天女们呢、向维摩诘居士恭敬顶礼之后，就随这个魔王返回宫去了。突然之间全部都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慈氏菩萨就说，世尊啊，维摩诘有怎么高的自在神通力和辩才无碍的智慧，所以呢，我呢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我们这个学佛的人看到维摩诘经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启示？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佛人启示的。第一呢，就是修行人要识别邪跟正，要识别佛跟魔，才能够安心办道。如果你伏魔不分，邪正不变，你这个慈悲没有智慧，那你有时候就会惹来自己的麻烦。第二呢，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发现到，魔女也可以通过佛教来教化他们。还有第三点呢，就在魔宫里面也可以修行，修这无尽灯的这个法门。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所有一切众生都可以度化。我们这一个学佛的人要有广大慈悲心啊，不舍一个众生，想尽办法去度他们。好，我们现在讲第四位菩萨，就是善德菩萨。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是这样说的，意思呢，智准就对富豪的儿子叫善德说啊，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这个病情吧。善德呢回答佛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在我父亲家中设置布施大会，供养所有的出家人、在家的修行人、婆罗门教徒、外道、贫穷下贱的人、孤独者，还有乞丐等等。在布施会最后的第七天当日，维摩诘居士走来会中对我说啊，善德啊，真正的布施不是像你这样举办的，你应该要举办财布施和法布施的佛法大会，只是举办财物的布施意义不大。他说，我就问他说，居士啊，那怎么才是真正的布施啊？那维摩诘居士就说啊，这真正的布施就是要无始无终的一直供养一切众生，而且呢，只有财施还不够，应该要有法施。那么所谓法施，就要跟大家讲佛法，开智慧，让他们心中明白，这个布施大会才有意义。就问呢、如何才能达到法施呢？他说啊，法施是来自于希望他人能获得快乐的慈心，因而发起度化众生，希望众生重复的菩提心。法师是来自于不忍他人受苦的大悲心，因而要去救度众生。法师是来自于想使他人时时无忧啊，充满喜悦的心，因而让人持有正确的观念。法师是行于平等无分别的舍无量心，以摄得布施智慧。法施是来自于推行布施波罗蜜，以摄持远离僵贪的法性。法施是来自于推行戒波罗蜜，以教化不要犯戒。法施是来自于推行忍辱波罗蜜，以明白无分别我的法性。法施是来自于推行精进波罗蜜，以脱离身心懈怠的态度。法施是来自于推行禅定波罗蜜， 已达菩提觉悟的境界。法师是来自于推行般若波罗蜜，以成就一切智慧呀。善男子啊，如能达到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布施佛法的大会啊。若有菩萨实行这种法事的话，那他便是大施者。什么叫大施者？大施者不仅仅是物质的布施，还有法施、财法、恶施，才是真正的大施者啊，也是一切世间的大福田呢。所以呢，他的世尊呢，就在闻我者这样说话的时候啊，婆罗门众中啊，有200人皆发心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而我也及时达到了清净的心境啊，感叹以往未曾有过的这样的一段感受啊。因为他听到维摩诘居士这样一开导，哦，原来这个布施不仅仅是物质方面，更重要呢，是要给他们精神方面，要给他们的智慧。因为物质的布施只是救济他们一时，如果你给他们智慧，是救济他们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解脱，脱离贫穷。便向维摩诘居士啊致敬礼拜，然后呢，他自己从这个脖子就解下了佩戴的璎珞啊、装饰啊，来献给了维摩诘居士。其价值啊，虽然呢超过千金以上，可是维摩诘居士不肯接受。我就对维摩诘居士说啊，说居士啊，请你务必要收下。你收下以后呢，你要怎么样处置，要送给其他人都可以。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看到他怎么诚恳呢，就接受了这个璎珞装饰物之后啊，并将其分作两份。一份给了布施会中最贫穷下降的人，另外一份则奉献供养给南圣如来。会场的一切大众都亲眼看见这位教化光明国土的南圣如来，又亲眼见到璎珞之宝在光明佛国净土变成了四柱宝台，宝台四周都有美丽的装饰，结构不相遮蔽。当这个神通变化显现之后啊，这时候维摩诘又说啊，说如果狮子能以平等心布施给一位身份最卑贱的乞丐，则其功德又如供养如来所知的福田一样大，两者是毫无分别啊。都是发自同等的大悲心，不是为求果报的，这才是彻底做到真正的法师啊。毗耶离城里面那个最低贱的一个乞丐啊，因为亲眼看见维摩诘的这种神力，又听了他的教导，当下发心求证无上众等正觉的菩提心。所以呢，我不能当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我们看这个善德菩萨这一章啊，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个人感觉到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财施跟法施，财法恶施合在一起才圆满，才能够真正帮到一个人。以前有的人跟我讲说，他们到很穷困的地方去送东西啊，后来呢，他们知道当地呢没有水，所以他们就跟那挖了一个井。那么从那时候开始以后呢，那时候人住在山里面呢，饮食就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就是当我们要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眼前给他一块面包，给一点东西，我们应该要想一个什么办法能够真正帮助到贫穷的人，这才是圆满。我们布施呢，不但要有慈悲，还有智慧，悲智双运来做布施才是圆满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维摩诘经的善德菩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法的这个慈悲心， 就是要有恒心，要有始有终，行布施啊，慈悲心啊，不是短时间的，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要有始有终的这样做供养行布施。供养跟布施有的人可能搞不清楚，对善的叫供养，比如像我们供养父母啊，三宝啊，供养佛，对那种贫穷人我们就是行布施。所以呢，对上叫供养，对下叫布施，这个是在讲话对上对下的一种礼貌。第三点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就可以学到，布施要记住，就上报福恩，下济乞丐，等无差别，就用这种平等心来布施，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佛陀不仅问了以上的这四位菩萨，同样也问了其他的菩萨，所有的菩萨都各自向佛陀叙述他们和维摩诘居士的因缘往事啊，他们都说不能担当前去向维摩诘居士问病的任务。这声菩萨虽然呢比声闻乘境界高，但是呢距离这个维摩诘大菩萨的这种境界还是有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讲这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维摩诘经是以维摩诘居士为代表人物来弘传佛国净土的一个修行法门，那么发扬大乘济世的菩萨道精神。在方便品里面，也就是第一品啊，说的是凡夫法或者叫世间法。那么在弟子品，也是第二品里面说的是声闻法。那么在我们今天讲的第三品呢，是叫菩萨品啊，那么说的就是菩萨法。我们从方便品、弟子品、菩萨品便可以看到维摩诘的智慧、辩才、神通远远高于凡夫、恶乘和一般的菩萨，因为境界不同，智慧的深浅也不一样。所以下一讲呢，内容就很重要了。释迦牟尼佛终于派出了菩萨里面最有智慧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去以这个维摩诘大居士做一个精彩的对答。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则是一个铺垫，真正的精彩的对话内容是在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居士的对话。下一个环节呢，回答大家几个问题。有的人问呢，在家居士可否帮他们家里面的动物来皈依？从佛法里面来讲呢，皈依是好事，皈依就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不单单成年人要皈依，我们家里小孩都要皈依三宝。那么我们家里面的宠物如果能够皈依三宝来听闻佛法，只要他听到大家念阿弥陀佛，听到佛法给他种下善根，这个对他将来都是很好的。所以呢，家里宠物呢是可以皈依的。另外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他作为在家居士可不可以自己来念大悲咒洒净？当然是可以啊。那么至于呢，就是功效大不大，那是另外一回事，总比没有好啊。因为只要我们能够诵持经咒的地方都有护法来护持，那么如果是一个大修行人，修行了好多年，功力很强的，那么他念的这个大悲咒的这个威力更不同，这个来护法的人也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大修行人，他一念大悲咒啊，天龙八部护法各种各样的来护持佛法的人，来自一切众生都会来护持，那么他这个威力就大，杀尽功德就更大。有时候一种房子里面有一种不净的东西，这个时候就要请这个大德高僧到家里面去杀尽，或者是在公司没搬进去的时候也要去杀尽，或者是建房子啊，建厂房啊，如果说在动土之前呢，能够请法师们去念大悲咒去洒净，这也是很好的。因为洒净主要呢就是把那个环境把它净化 purify， 以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这种力量，把这种不好的磁场把它转化了，转化成好的磁场，把一生不净的东西把它净化了。特别是有一生众生可以通过持大悲咒念佛可以把它超度了，我们这个地方就得到安宁。好了，最后这个回向，把今天晚上听经者 跟讲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大家共一起合掌这一个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